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报告说，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增病例连续第二日创下纪录，在24小时之内增加了将近26万的新病例，星期五的创纪录数字是将近23万8千人。截至星期六晚上，世卫组织统计全世界有 59.3 万人死于新冠疫情，比一日之前增加了7300人，这位自从5月中旬以来死亡人数增加最多的一日。在7月全世界每日平均有4800人死于疫情，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增加了将近72000人，其次是巴西是45000人，然后是印度是35000人，跟着下来是南非将近14000人。巴西是南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巴西总统博索罗星期六说，为制止病毒扩散而采取的措施正在使到经济窒息，预计今年的巴西经济是将会收缩 6.4%。 疫情去年12月在中国出现，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有关官员说，该市星期六进入战时状态，停止人民的聚会，限制进出。乌鲁木齐机场有600多个航班，即是大约每日是 80% 的航班是被取消。少数民族维吾尔族聚居的新疆，直至目前未有疫情大流行。新疆卫生健康委员会说，直至星期六为止，新疆报告出现40个病例，其中23个病例是没有症状，将近270人接受医学观察。在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伊朗，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六说，伊朗可能有多达2500万人感染了病毒。伊朗星期六官方发布的确诊的病例是272000人，死亡将近14000人。20国集团的财政官员承诺继续合作，共同提振全球的经济发展。根据路透社说，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星期六结束视频工作会议之后发表声明说，集团成员国将会继续尽全力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提振全球的经济发展。声明说，随着全球经济的活动的逐渐重启，全球经济将会复苏，但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确保经济增长。声明说，他们决心继续利用现有的现存政策工具去保护民众的生命、就业和收入，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增强金融系统的弹性，同时防范下行的风险。二十国集团的财政官员说，全球73个最贫困国家有42个要求在年底前冻结总额约53亿美元的双边贷款的利息支付。官员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国尚未完全参加债务服务暂缓偿还倡议表示担忧，呼吁所有双边债权国彻底而且透明地执行这个倡议。二十国集团财政官员同时鼓励私营债权人亦都能够参加这项计划，并且说他们将会考虑在2020年度的下半年延长这项倡议计划的执行的期限。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的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贾丹在会议结束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他们鼓励私营企业的投资者参加这项计划，但他们是需要十分之小心，避免干预私人的协定。美国国防部长说，中国有取代美国的野心和条件，因此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必须认真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在18号表示，国防部长埃斯珀在电话中对国防部新闻官员说，他就任国防部长一年来最重要的使命是贯彻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后者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埃斯珀部长在电话采访当中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大国竞争时代，这个意味着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然后是俄罗斯，但是中国的麻烦更大，因为中国有足够的人口和足够大的经济体来到取代美国。美国民权运动先驱刘易斯去世，两党领袖悼念，全美下半旗致哀。约翰·刘易斯星期五去世，享年80岁，他在去年12月宣布自己患有晚期胰腺癌。刘易斯是代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和马丁·路德金共同参加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 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说的时候，刘易斯就站在他身边。路透社说，刘易斯长期以来继续为美国民权和人权而努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是发推文对刘易斯议员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并且颁发文告，下令全美国各政府机构、海外使领事馆和军事基地7月18号全日下半期为刘易斯致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香港各界回应美国取消特殊待遇影响香港制造产品出口以及学术交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有香港的商界代表认为，香港现在面对的不稳定性会增加，又担心中美关系会趋向恶化。美国的国际盟友亦有可能会对香港以至中国采取不同的制裁行动。有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说，以后香港制造和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并没有分别，个别大陆港商将会将他们的生产线转回香港，亦不可以避开出口到美国的额外关税。有学者说，学术界亦担心香港部分科研和学术交流在美中角力之下要陪葬，香港学者到美国交流亦有可能被视作为和中国学者无分别，对部分的研究计划可能会构成打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即是7月14号签署香港自治法案成为法律，并且下达以香港正常化为题的行政命令，终止或者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终止1992年主权移交之前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撤销出口许可豁免，取消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优待和中国护照待遇对等。不过美国会考虑重新分配难民配额给香港居民。针对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美国将会冻结破坏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民主进程的人士和相关实体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相关人士和直系亲属入境美国，寻求终止美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终止向香港警队等纪律部队提供培训。美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亦都包括高科技和学术交流，例如终止与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合作，终止国际交流富布赖特计划。本身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理学博士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梁启智星期三，即是7月15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中大山顶联合书院有一个波，即是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站，人称 UC 波，里面有卫星碟片专门接受遥感卫星数据，即是监察地球的卫星图片，可以用来观察哪里有山火和水灾等等。梁启智表示，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有一项点名这个研究所停止美国内政部辖下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合作。梁启智又表示，他做地图出身，明白卫星图片很容易踩中所谓的国家安全，被第一个点名并不奇怪，但是他认为学术本身无边界，但是被政治找上门感到唏嘘。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美角力之下，香港的学术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除了港版国安法引申出来，对于院校自主或者个别学者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受到很多红线的规限，而香港在国际间的科研和学术讨论本来享有的自由亦都在中美角力之下要陪葬，香港学者赴美交流亦都可能被视为和中国学者没有分别，对一些研究计划可能构成打击。
外交层次就是中美的角力就令到香港一些科研学术的讨论本来享有的自由是因为中美的角力底下是可以说是要陪葬。咁中文大學嘅例子又好啦，或者佢嘅 Fulbright Scholarship 嗰個計劃又好啦，乃至到可能將來咧，即使我哋可能學術界去學者去美國交流要攞簽證等等呢啲問題上面咧，其實因為已經取消咗呢、這個對香港嘅特殊待遇咧，咁我哋係被視為同中國係冇分別嘅一班人。咁呢啲其實都會對我哋嘅日常嘅工作，同埋我哋一啲可能係計劃當中執行當中嘅研究計劃咧，係構成一個即係打擊咯。
陳家洛表示，由於北京喺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導致美國取消香港嘅特殊待遇，估計美國嘅盟友亦都可能有相應嘅行動。香港好難再稱為國際金融中心或者國際城市，亦都好難再吸引國際學者到香港進行研究工作。
日後 有外國嘅想嚟香港做嘢嘅學者或者研究人員問翻我哋：喂，咁你哋香港點樣保障學術自由㗎？我做嘅研究會唔會受到一啲嘅打擊或者有啲限制？甚至乎可能我做下嘅時候咧，俾人警告我踩咗紅線，咁啊做唔到落去。咁我喺香港去做教學研究，會唔會受到國安法嗰種無遠忽界嗰種嘅限制底下咧，變咗我哋想做嘅嘢、傾嘅嘢、自由去思考、辯論嘢都做唔到咧？咁我諗已經好難答噶啦，呢啲問題我諗校長都唔識答嘅。
前身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嘅香港民意研究所，七月初公布一項成功訪問超過7600人嘅網上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57%的受訪者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反對的有29%。陳家洛分析，民調結果反映香港人不認命，不會覺得自己是世界民主運動裡面的孤兒，透過種種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僅有的空間去表達香港人的集體意願，認為國際制裁是對香港目前情況的關注。
如果唔係就好快變成下一個嘅新疆、西藏或者係即係國內而家嗰啲零星嘅維權律師又好啦，啲感言嘅學者專家又好啦，都受到種種嘅可能係話佢做業者啊，種種嘅打壓啊，種種嘅被拘留啊、被放假等等。香港人唔想見到呢啲情況，咁所以即係而家係繼續係向即係喺翻自己呢一度去做好自己嘅本分，亦都同時間係尋求國際社會係了解香港情況嘅朋友咧，係逐關注香港呢個情況。
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楊立門星期四朝頭早接受香港電台節目訪問表示，香港商界早在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法案的時候已經有心理準備，將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他表示商界已經消化有關的消息，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並不是極具震撼性。楊立門表示，香港商界面對的不穩定性會增加，擔心中美關係越趨惡化，美國的國際盟友亦都可能會對香港採取不同的制裁行動，尤其是歐盟都可能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香港。
咁我哋都會擔心，即係譬如話同其他嘅國家，因為你正美國係佢號召佢嗰啲兄弟咧，國際上啦，即係啲五眼啊等等咧，可能要跟隨佢去對中國或者香港係採取不同嘅制裁行動嘅。咁歐盟而家都講緊啦，即係話對嗰個高科技產品嘅出口，香港都可能即係要限制啦咁樣。
至於今次特朗普提出的制裁行動未有涉及影響美元和港元的聯繫匯率， 楊立滿表示，如果聯繫匯率被影響，就是所謂的核武手段和七傷拳將會兩敗俱傷，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美國亦都有很多金融機構在香港營運，亦都會影響美元在國際上的流通。
我哋睇唔到短期內佢會做呢樣嘢，因為佢真係七傷拳嚟嘅，自己都打得好傷嚇。咁嗰陣時當然都有講話，即係聯繫匯率，你而家都冇人再講啦嚇。咁亦都有人講話啊，你唔准你用即係美元去即係去兑換啊，或者係即係做一個交易嘅貨幣咁。咁呢個亦都係咧對美元，即係當然係對中商人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嚇。咁但係就即係佢咁樣做咧，對佢個美元嗰個嘅在國際上的流通呢，同埋有即係係會有影響很大嘅。咁即係中國亦都唔係話即係冇一個即係另外一個選擇嘅。咁你咪就迫使啲人去用多啲即係人民幣去交易咯。咁呢個唔係美國即係想見到嘅嘢嚟嘅。
商界的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钟国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接受访问表示，香港商界已经消化了美国会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消息，预期美国会有这一步行动，不过他坦言进程较想象中快，接下来就要观察美国的制裁名单制定之后，包括什么个人和企业，同埋会不会牵连金融机构和银行，视乎招数有几辣，他认为现阶段难以评估实际的影响。
他如果只是说不给你去入境美国或者冻结你美国的资产的话呢，那这个都不是很大影响的，因为你如果那个人被制裁那个人，我都永远不去美国，我在美国又没有资产的，所以个影响是基本上不大的。但是就看看他即所提及的制裁的企业和他相连的金融机构，这个呢就可能影响会大一点，不过即係呢個從來喺香港未見過、未發生過，個影響大成點咧？真係未有咁嘅經驗啦。咁所以始終都係睇佢嗰張制裁清單出爐嗰陣時咧，係佢主要針對係有幾大嘅企業或者幾高層次嘅人員。
钟国斌表示，美中贸易战之后，个别香港厂商将生产线移返香港，希望避开出口到美国的额外关税，但是现在美国将香港视作中国内地普通城市一样，他认为香港制造的产品和中国制造没有分别，大陆港商即使将生产线搬返香港亦都没有作用。
中美这两年中美贸易战嘅影響之下咧，事實上有一部分香港嘅廠家咧就移師咗一部分嘅生產線翻嚟香港。
哦，
咁就啱啱咧就投資好，就將個生產移師好咧，而家咧就慘啦，即係而家變咗 Make in Hong Kong, Make in China 咧同等待遇。咁即係點解要移師翻嚟香港？就是、因為想避開貿易戰所增加嘅出口關税，唔係入口關税，應該係入口關税。咁但係而家就搬咗翻嚟，就變成即係冇呢個作用，係仲即係使咗筆錢係投資咗翻嚟香港，呢個有影響嘅。
建制派的新民党星期四发新闻稿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落实美国将会不再赋予香港与中国内地不同的特殊地位，打击一国两制和香港高度自治，新民党予以强烈谴责。新民党表示，该行政命令共有15条条款，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并且针对将会执行港区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和人士，单方面制定各种制裁措施等等。新民党认为非常不合理，认为美国不应该扭曲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将香港视为美国殖民地，更加不应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打击一国两制和香港高度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宣称是非法的宣布，无疑是使到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进一步雪上加霜。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出现了不少认为中国误判了美国的看法。 虽然中国的中联部前副部长周力最近就警告中国应该要做好中美之间斗争全面恶化的准备，但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上个礼拜就说中国无意和美国进行全面对抗。在美国不断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时候，王毅的这番表态是不是向美国示弱呢？面临美国可能和中国进行全面脱欧的前景，中国是否准备重新校对他们的对美政策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的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法四周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号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这个是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立场发生的重大改变。美国以往一直主张在南中国海的航线自由，但是在主权争端问题上面不持立场。在之前，美国财政部以及国务院宣布对更多在新疆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以及实体进行制裁。中国在7月13号宣布对美国三名的国会议员、一名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实体是进行报复性的制裁。在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美国看上来是决议是要同中国脱欧的时候，中联部原副部长周力是最近是告诫话要积极主动做好应对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的六大准备，排在首位的就是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针对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在台湾、香港、新疆、南中国海新冠疫情、中国在美国投资、驻美国媒体机构亦是华为等一系列问题上面采取的举动，这位前官员告诫说中方必须有脱欧最终难以避免的清醒认识。他在文章当中说，对美国执政当局继续对他们是实施全方位多领域递进性的打压，一心一意要和他们是拼到底的心态和政策是做法，他们是切不可以低估，更不能够是畏惧。他们面对的困难以及挑战将会是空前复杂、空前严峻，当前尤其要防范美国对他们是追责索赔的风险。中国的互联网上面最近亦都广泛地流传着一篇题目为是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以反美立场而著称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教戴旭的名义发表。文章当中提到的四个想不到的分别是：美国对中国有咁大的仇恨，美国政府下咁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个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以及专家预测不到，没有一个国家企出来表示同情以及支持中国。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这篇文章中说，结合上述的四个的想不到，中国有必要对美国重新认识。假如中国还是不从思想观念上面调整对美国的认识，这样在战略以及战术上必然是会跑偏，可能 会是犯重大的错误。而另外另一位鹰派将领乔梁前一段时间亦都发表了有关武力收复台湾不是中国当务之急的文章，引发广泛的讨论。有评论认为戴旭以及乔梁的文章都提出了同一个核心观点，即是中国就目前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同美国的对抗。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中美关系面临着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这个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美中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王毅7月9号通过视频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面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没有变化，仍然愿意本着善意以及诚意发展中美关系，愿意从是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他还说，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和美国全面对抗。中国亦都最关心的是提高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不过王毅将中美关系目前的处境是归咎于美方，他说美方的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正在是不遺餘力地將中國渲染成為是對手甚至是敵人，想方設法地壓制中國的發展，不擇手段地阻礙中美之間的關係。享有分析人士認為，王毅有關的中國無意與美國進行對抗的表態是向美方釋放出一種和解的訊息，他亦都是數個月以來呼籲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的最高級別的中國領導人。不過美國研究美中關係的一些專家對王毅的講話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中國學術力項目主任郭萊兒表示，在他看上來，王毅正在向世界其他的國家發出信號，即是中國是講道理的一方，並且願意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以便北京能夠贏得對他指責特朗普政府這個的戰略的支持。郭萊兒不認為中國是在這裡重新調整對美國的策略，而是因為戰狼外交對中國的形象未有帶來積極的效果，所以現時他們正在嘗試另外一種的方法。參加了這次論壇的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研究員何瑞安認為，中國外長王毅想要表達他的不滿的時候，他的評論往往是會很尖刻，但是他在這番的講話當中未有選擇這樣的語調，儘管他在一些地方是言辭尖鋭。在他看來，王毅的這番的講話是針對不同的受眾而量身訂造。他在推文章中說，對於國際受眾來說，這個訊息似乎是中國仍然是講道理，而美國是各種問題的根源。中國的對美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北京仍然是願意以善意和誠意發展中美關係等等。不過在奧巴馬政府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以及蒙古事務主任的何瑞安表示，他感覺到王毅的這番講話是在美中關係當中宣示原則立場的一個努力，而不是調整對美國的政策。他表示在演講以及隨後的討論結束之後，他是未有覺得北京在發出他在重新的核准中美關係或者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信號。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辦的中美印象網站主編劉亞偉說，他從中國官員最近的一些講話當中亦都看不出來他們認為對美國存在著誤判，從而要對現有的策略進行糾正的意思。他表示他是覺得他們的講話和中國的一貫的講法是沒有任何太大的區別，實際上中國一直在說中美仍然是要搞合作，要共贏，不能夠衝突，不能夠對抗，他覺得這個是一貫的，從來都是沒有改變過。不過劉亞偉說，在中美關係如此惡劣的情況之下，中方還是要說要和美國進行合作，突顯了搞好中美關係對北京的重要性。他補充說，都到了這種地步，中國還跟你說不能夠脫歐，這個就是說明了他們非常看重中美關係，就是合作共贏。他還說在目前的情況底下，中方的這些說法美國根本是聽不入去，是對牛彈琴。劉亞偉表示他覺得他們心裡面仍然是很鬱悶，他自己在想合作，特別是現時中美關係特別不好的情況之下，中美的合作現時應該是要改變之前零和博弈的最好時刻，特別是在抗疫方面的合作。結果不幸的就是沒有任何的合作，至少中方仍然在說合作的事，但是美方基本上就根本不說合作的事。他還舉例說，卡特中心本來提議中美兩國政府就好像伊波拉疫情爆發期間那樣向非洲合作抗疫，中國政府層面是很願意參加這樣的合作，但是由於特朗普政府無意參與這些的合作項目，中方亦都只好作罷。在他看來，中國的決策層是需要對有關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都在美方的講法進行反省。他還表示單單是說要搞好合作，然後將關係不好的責任都去推向另外一方，這個亦都不是很富有的成效。在王毅講話的前一日，他的副手樂玉成在外交學會和美國亞洲協會共同舉辦的中美關係視頻對話上面支持將導致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是歸咎於美方。他說美方嘴上面一直讲市场精神、公平竞争，但是行动上却是武大郎开店不容大过意， 不允许其他人比自己更加优秀、更有竞争力。批评还批评，上个月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会谈，杨洁篪承诺全面履行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会谈之后中方计划加快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虽然特朗普总统7月10号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和其他的问题，华盛顿同北京的关系严重受损，他目前未有考虑和中国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是中国国家发改委以及是商务部近日低调地发布了2020年版的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这个自2020年7月23号起施行的负面清单和去年相比进一步缩减，提高了服务业、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开放水平。发改委的发言人说，这个显示中国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以及跨国投资的决心，但是刘亚伟就认为中方需要拿出更多的举措。刘亚伟表示，人已经走了茶都凉，你现时再出台这些东西，但是他又觉得他出了来仍然是要想合作，因为这个实际上就是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要谈很多的结构性的事情，你不能够说他是要跟你合作，同时你又要树立这么多的门槛高墙，令到美国这些企业没办法公平地跟中国的企业竞争，特别是在中外合资和独资方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国会议员不断呼吁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西方国家正在加大对北京最近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反应。这项法律是严重限制了抗议和批评政府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过去这个周末超过500,000人在香港民主派初选投票，显示出对香港民主的支持。这场初选将选出参加9月份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已经有2个星期的时间，很多居民可能在他们的基本自由被剥夺。香港选民梁雷斯说，我希望国际社会看到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站在一起，希望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西方国家对北京越来越强硬，但仲不清楚他们能够为香港人提供多少帮助。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时，同中国签署一项国际公约，据称该条约保证香港50年的政治自由。英国和民国都表示，中国新宪法的法律违反了该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北京称50年内将给予香港人高度自治，你们都看到仅有23年之后就发生事情，对香港人民和世界的承诺都是空谈来的。澳大利亚上个礼拜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并宣布为在澳大利亚的香港护照持有人延长签证和提供公民身份的途径。这个反映出英国对在香港的海外护照持有人公民身份的政策。一些英国议员希望中国官员成为马格尼茨基法制裁的一个目标，此新的立法能够冻结海外资产和限制旅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可能是第一个被制裁的对象。保守党议员前党魁邓肯·史密斯说，据我所知，林郑月娥的家人拥有英国护照，必须清楚让他知道他和中国政府一起采取的行动让我们很难和他打交道。邓肯·史密斯说，英国还应该在其他多个双重上对峙中国。史密斯说，维吾尔族人口被的绝育和监管禁令，香港面临剥夺人民抗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的问题，这些都着实令人震惊。他们在台湾周边的威胁，对南中国海的控制，甚至联合国要求他们离开，他们在印度边界发生冲突，任何在中国不同意他们的人都完全忽略。美国上个礼拜对三位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理由是他们涉嫌参与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中国做出愤怒反应，并表示其他国家介入干预他所称的内政。伦敦大学教授、中国事务分析师曾瑞新说，在北京看来，
習近平是不會錯的，習近平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犯錯，因此中國極不可能修改對香港或英國的政策。英國、美國和他們的民國正在測試他們對中國的影響力，在東西方緊張關係加劇之際，成為衡量全球力量的尺度。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四周年之后的一日，美国在7月13号星期一明确宣布，美国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权益主张是完全不合法。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改变立场，是因为中国近两年的南中国海行为令到美国已经退无可退。他们同时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短期内一定会增加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无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史达伟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说他们在这些海事问题上继续中立，特别是钻井平台在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的水域里面出现的时候。史达伟是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第十次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讲这番的说话。他说，中国利用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的时期，在南中国海强力推行强权即公理。他说，北京正在努力破坏其他南中国海国家的主权，并且剥夺他们获得自己离岸资源的权利。北京想用威胁以及是胁迫来代替国际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东南亚项目研究员波林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已经是到了差不多是没有退路的时候。他给予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接近是没有退路的地步。过去的两年里面，中国对渔业、石油以及天然气以及是其他合法使用海洋的骚扰变得是越加明显。在不久的将来，未经中国的允许，东南亚其他的先索国在海上行使他们任何权利将会具有极大的危险。南中国海仲裁案之后，中国无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并且将之军事化。今年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更加是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北京不禁击沉了是越南的渔船，还阻止了马来西亚的海上能源勘探。而另外，中国还单方面禁止捕鱼，并且在有争议的水域里面进行军事演习。史达伟表示，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岛作为是骚扰活动的基地，以减少东南亚沿海国家对近海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是渔业的使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认为，美国政府这次的立场的改变和美国自2017年以来将中国视为是战略竞争者以及是最大威胁的立场是一致，与日渐恶化的美中关系是有关。何天禄表示，这个是遵循了美国政府将中国描述为竞争者以及威胁的政策趋势，而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美中关系日益恶化。他们是看到双方的分歧不断地加剧，涉及到香港、新疆以及是新冠疫情有关的战狼外交以及是贸易问题不断地堆积，关系不断地恶化。中国最近同伊朗达成协议，该个协议本质上无视美国的所有制裁措施。中国同与伊朗建立伙伴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令人不快的原因。双方似乎都在采取逐步升级的行为来维护权威，并且是惩罚对方。这个就是应该被视为是朝着这个广泛趋势迈出的又一步。美方的最新表态正值是美中关系紧张持续升温的时候。最近两年，华盛顿、北京在贸易、科技、新冠疫情、新疆少数民族对的人权、香港国安法等多个层面展开了多次的交锋，并且互相对对方的官员、议员是施加制裁以及是签证的限制。何天禄认为，美国的表态有可能加剧 业以紧张的南中国海局势，并且增加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冲突风险。何天禄表示，这个将会加大自由航行巡逻的风险，并且将增加中国海军的风险。当他们试图制止美国并且干涉美国行动的时候，现时的风险是要高得多，因为美国会觉得他们是有权采取行动保护自己，而中国人亦都会觉得他们有完全的权利根据他本身国家的法律，即是这个是中国的水域来采取行动，这个将会加剧潜在的危机。一个星期前，美中同时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双方指责对方破坏南中国海的稳定。傅泰林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表态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将会取决于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是否会采取下一步动作来强化这个声明。譬如美国是否会在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马来西亚或者越南船只保驾护航，美国是否会对他认为在马来西亚或者越南专属经济区里面从事非法活动的中国船只进行挑战，或者是扮演更大的更加直接的角色等等。不过傅泰林认为，美国的这番表态实质上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一贯立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语调有了很大的不同。他解释说，美国仍然在南中国海的地貌归属方面不设立场，在海事管辖权方面，美国其实一直亦都是没有接受中国所谓的历史性权利。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经常派出军舰通过这条的战略水道以显示航行自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波林认为，这次的声明是很重要，是对海事管辖权以及资源控制权作出了重大的澄清。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是明确地表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是完全不合法，北京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展开的霸凌活动亦都是完全不合法。2016年在南中国海国际仲裁案之后，奥巴马政府呼吁遵守仲裁的裁决，但是从未明确地认可他的裁决，亦都从未将中国的海事管辖权称为是非法。波林认为，美国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传达信息，如果美国希望获得国际的支持，并且向北京施加压力以迫使他接受折衷方案的话，这个是有效的第一步。他还说，这样做亦可能为对美国未来从事这些非法活动的中国公司以及个人实施制裁提供了方便。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星期二的演讲当中专门提到了中国国有企业，他表示这些企业相当于东印度公司，他说这些企业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寻求影响力的工程财。他被访问到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对这些公司以及个人实施制裁的时候，史达伟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是在考虑当中。波林认为，美国的立场改变短期内会加剧紧张的局势，包括中国可能会威胁其他的新十国渔业以及是石油同埋天然气嘅勘探活动，甚至对其他嘅国家进一步施压，但系长期嚟睇可能会让中国回撤。佢话响短期内佢会加剧紧张局势，不过因为中国响威胁邻国方面变得越嚟越大胆，呢种情况亦都系所指嘅局势紧张一直喺度发生。从长远嚟睇，呢、这个亦都可能会使到中国回转妥协，让国际社会可以接受。他在自己的一篇解读美国政府声明的文章当中说，中国下次在他的邻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对他的邻居进行非法骚扰的时候，出于民族主义的点的就是美国采取的更有力的应对措施可能会令到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表示，鉴于中国外交官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有理由相信中国这样做。他说，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的外交官不是去考虑不要让问题升级，反而是进一步拥抱民族主义。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理查德·海德里安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的表态可能会终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的蜜月。他说，杜特尔特一直是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重大的让步，但是进行的并不顺利。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说， 南中國海的其他星屬國對美國的表態暗地裡是會很開心，但是不見得會站出來明確地支持美國。他說他認為這些國家會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以及克制，但是暗地裡他相信好像越南以及菲律賓這樣的跟中國有爭議的國家對此是感到暗中高興，因為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美國會承受來自中國的憤怒以及壓力，這個亦都意味著他們不必要自己不必是這樣做，所有這些國家都將落後於美國，因為美國更強大，更強大並且是能夠與中國站出來一切，這些的東南部國家很難做到這一點。而在今年以來，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東南亞國家的法治主張亦都明顯地加強，越南對中國的抗議一直是存在。四月因為中國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島嶼上面設置新的行政區，越南發布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撤回相關的決定。從四月到六月，至少有兩艘的越南漁船在南中國海被中國海警船系撞沉，這個引發了越南的強烈抗議。今年的五月，印度尼西亞向聯合國遞交外交召會，表明反對中國九段線的主張，並且引用2016年的南中國海仲裁結果，指中國宣稱的歷史權利缺乏國際法的基礎。六月底，東盟十個成員國通過視頻開展年度峰會，領導人是在共同聲明當中一致表示，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应该是成为确定海上主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7月12号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四周年的时候，菲律宾外交部长特奥多罗洛任呼吁中国遵守四年前的仲裁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灣一個受到政府和民間重視的機構說，中華民國憲法不符合台灣現狀，台灣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憲法，同時這個組織將會透過公投法落實有關的理念。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獨派大佬辜寬文創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星期二舉行記者會表示，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制定時並沒有將台灣納入考量，亦完全不符合台灣的現況，尤其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與大多數的台灣民意相去甚遠。與此同時，台灣中央選舉委員會亦都首次就制憲基金會提出的兩項制憲意向公投舉行聽證會，分別是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以及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改造工程。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王美秀表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中國與蒙古仍然是我國的領土，顯示這一部憲法已經嚴重背離台灣人民的常識，若將台灣人民的常識放入這一部憲法卻是違憲，天底下有這麼荒謬的憲法嗎？
有人說那修憲可以嗎？那不一定要制宪啊！我在想哦，这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违建了。
王美秀话：有人讲修宪可以吗？不一定要制宪。我谂呢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就好似一个超级大违建。如果你谈修宪，冇去更动宪法嘅本文，亦都就系佢刚刚讲嘅，中国系我国嘅领土，不管你要修一条、三条、五条。我哋都仲系喺违宪建筑里边。王美秀进一步解释，修宪就好比系喺违章建筑里边更换一啲家具，但系终究你仲系住喺呢一座违建里面。此前，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14个公民团体，亦都喺蔡英文总统连任就职演说嘅当日举行记者会，呼吁蔡英文喺新嘅任期承担历史责任，打造由台灣人民所決定的新憲法。這些公民團體對於制憲的主張包括修憲啟動制憲、公投廢中華民國憲法再制憲、立法院草擬新憲法草案交付公民復決、舉行體制外制憲會議以及主權衝撞模式等等。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姚孟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 这一次的公听会不是辩论，而是厘清整个提案的内容以及确认提案人的意向，并透过法律给予人民行使创制复决权的必要协助。
只要是确认了这个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那就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联署。那第二阶段联署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预备要投票的这个议程。
姚孟昌话，只要是确认提议符合公投法的规定，跟住就是进入第二阶段的联署。联署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准备投票的议程。姚孟昌还指出，台湾人民从1990年开始就非常关心修宪的议题，历届总统亦都不断提出宪政改革。人民对于修宪并不陌生，但是终究应该要有一个启动制宪进程的契机，俾人民在法律的范围内做出主权者意识的表达。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7月4号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创下历年来的新高。至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只有2.4%。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目的是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台独是逆流，是绝路，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分裂出去。台湾陆委会指出，中共应理性看待并尊重台湾多元民主意见的表达，基于宪法主权在民的原则，公投是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力及直接民意的展现。不过陆委会亦强调，任何有关国家主权与两岸关系等政治性议题都具有高度复杂敏感性，相关事项应该通盘审着整体形势妥善处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中国正在加大对台湾嘅军事压力嘅时候，台湾军方今个礼拜就展开为期5日嘅年度汉光演习。美国同中国对今次演习都极为注意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第36号汉光实兵实弹演习在7月13号星期一展开了第一天的操演课目，主要是战机防护以及是战力保存的演练。在敌军来袭的时候，将原来驻守在台湾西部的战机转场进入位于花莲的佳山基地以保存战力，军舰亦都同时出港备战。而第二日之后进行的是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反登陆作战、联合防空作战、淡水河防御以及特勤的卫戍区、重要目标反特工等反劫持演练等等。汉江演习的电脑兵棋推演预计会在9月中是举行。台湾国防部在军事新闻社表示，卫戍区反特工演练是三大特勤，也就是宪兵特勤队、警政署维安特勤队以及是海巡署特勤队首度在汉江演习当中是联手，通过部分实弹方式的演练，在假想敌特工人员突击重要指挥所的时候，结合防卫军力歼灭敌方人员以确保重要的目标安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他的念书上为今年的汉江演习重点希望是民众关注台湾国防的议题，亦都注意到国防改革的成果。他指出，今年演习呈现的最重要的是进展和关键，就是联合兵种营首度投入演练。他亦都在推特上面介绍了这个联合兵种营在今年汉江演习当中的角色。联兵营是台湾陆军在去年开始在500人的营级单位当中同时设置步兵、装甲、陆航、海空军等不同单位的联络官，加上无人机的操作、毒刺导弹以及追击组等不同专长的官兵，使到一个营具有全方位作战的能力。而今年的联兵营的加入是第一次验收训练成果。蔡英文声称这个是台湾国防改革的大突破，希望台湾人民关心演习作为对军方的最好支持。而此外，台湾媒体亦都报道，在汉江演习开始前，军方上个星期 是发现有美国亦是中国船舰分别出现在台湾东南部的海域。美国的船只出现在花莲外海，而被认为是中国情报船的船只即是只是出现在兰屿外海。军方认为这艘船是为了搜集星期三在九鹏基地外海实施的联合火力实弹射击参数而在当地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专门追踪美军在南中国海动向的观测平台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星期日表示，就在台湾举行汉江演习前，一架美国空军侦察机指挥刚刚是飞越台湾向中国广东地区飞行，在距离广东大约100多公里的地方是被发现。7月初，美中两国都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演习，美国在争议的海域以双航母包括是尼米兹号以及是里根号战斗群演习，被认为是对中国过度宣示南中国海主权的回应。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批评美国蓄意派重兵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是炫耀武力，完全是别有用心，意在是挑拨离间地区国家关系，破坏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学校执行当地政府的命令，对内容所谓非法和不适宜的图书进行了清理，确保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纯洁。有评论就说这个跟当年的文革焚书有类似之处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路透社表示，为了落实中国教育部的要求，中国33个省市至少有30个已经对学校图书进行了清理，几十万部内容非法亦是不适宜的图书被移除，很多是付之一炬。路透社的报道是针对中国教育部2019年10月15号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对中小学图书馆的图书进行审查清理，重点包括非法图书以及不适宜图书。通知说，非法图书的标准包括是反对宪法规定的集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损害国家荣誉以及是利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非法图书还包括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藐视丑化党以及国家领导人和英武人物、戏说党史、国史、军史的图书、违反宗教政策的图书等等。不适宜的图书的标准包括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偏差、宣扬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是种族主义、宣扬宗教教理、教义以及是教规等等。清理范围还包括外观差以及是没有保存价值的图书。路透社说，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各地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用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诗词、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新书取而代之。教育部推传的新书总共是有422页。一名农村地区中学教师对路透社说，他们学校的清理工作是4月下旬开始，图书管理员带领一群是职员在学校放学之后对图书进行检查，他们连续工作7日，每日夜里是工作5到6个小时，翻阅成千上万的图书，找了是大约100本符合教育部规定的图书，然后填写表格上报。教师透露，清理内容包括传统的连环画、基督教以及佛教有关的图书，以及1984年等西方书籍。这位教师还说，当然这些书学生是反正也都不会看，所以如果他们是要拿部分是图书，就从这里开始。甘肃省一名教师对路透社说，很多的农村地区的图书馆规模都是很小，有些是还是摇摇欲坠，也都没有任何内容敏感的图书。他们所在的农村学校一共清理了大约是80部的图书，但是只是将他们下架，然后是存放起来。有分析说，中国的内容审查工作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一直从严进行，但是这个是中国几十年以来首次针对学校图书馆的全国清理运动。 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清华大学前讲师吴强对路透社话：呢个系文革以嚟针对图书馆嘅首次运动，让大家系想起毛泽东1960年末领导嘅嗰一场焚书运动。吴强表示，争夺年轻人的头脑是中共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香港年轻的抗议活动让中共从清教育的重要性。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培东表示，发生如此残酷抗议的原因就是香港缺乏爱国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